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读经完毕。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心意更新而蜕变。我们让吴传道把今天的讲员来向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弟兄姐妹好，今天是邢孝明弟兄在我们这里证道。我简单介绍一下邢孝明弟兄啊，他是来自中国上海啊，他有一个太太，一个女儿啊，他是我们神学院的一个同学，他目前是在这个台福的北武那边的台福的基督教教会。他是准备应该在手续方面已经完成之后，他会很快的就会在台福的一个分支就职堂，他会自己成立一个教堂。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衷心的祝福他在职堂方面一切都顺利，能够尽快的为在职堂，然后为更多的传讲更多的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很荣幸啊，就把时间交给孝明弟兄。
好，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能来到 Frankston 来讲道啊。我跟 Frankston 应该蛮有缘分的啊。那个第一呢，跟庆盛呢 ，Terence 呢住在一起，我们俩是邻居啊，离得很近，就在一条街上啊。第二呢，我一月份正好去国内短宣啊，去的教会呢是谢斌牧师的教会，在广州。啊，跟他一起同工，然后去西宁讲课，也是我知道谢斌牧师也在，至少最早也在这边来啊牧过会，所以很高兴来到这边来讲道。我们先简单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啊！你将我们召集在这里，为了听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当你的话语降临的时候，主啊。你用你的圣灵来向我们说话，也知道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主，将讲道至始至终都交在主你的手上，愿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心意更新而蜕变。讲到的经文呢，刚才姐妹已经读过了啊，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这两句经文呢是非常简单的啊，但虽然简单呢，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很丰富的啊。实际上它显明了神需要我们怎么来做，特别是在生命的改变和侍奉上啊，需要我们怎么来做。那它同时呢也给了我们一条方法，一个路径啊，来告诉我们来怎么做。大家知道现在的世界是变化很快的啊，最大的一个变化是网络啊，可能短短十几年啊，这个世界已经因着网络而变化得很快。原来我们小时候都是去百货商店买东西，现在基本上都上淘宝，都上这个网店啊。你知道去年双十一的时候，这个淘宝一个店啊，一天的营业额是1682亿人民币啊，这是已经是一个 amazing 的数据啊，非常难以想象。那这当中你发现其实最大的变化是一个思维的转变，从一个实体一个有限的空间 啊，变到了一个在网上几乎是无限伸展的空间，啊，它可以伸到全世界，啊，一个门店呢，你的人流量再大呢，一天也是有限。在上海南京路的世百一店，那已经人流量算是全国我估计也是最高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它一年的销售额大概一年，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数据，也就是100亿左右，那是一年，啊，但是淘宝呢，淘宝一天。1600亿，啊，这是没法比的。这当中最大的变化是思维的变化。那同样，你会发现我们信主之后呢，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生命改变的问题。你要知道，当我们愿意相信、愿意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你的生命已经从理论上已经可以不一样了，因为一切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但事实上呢，这个改变不会一夜之间它自动的发生，它不会因着你说我相信，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它这个生命的改变就发生了。那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呢，也是一个思维，我们的思维需要做更新啊，做改变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做完了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恩，但是耶稣基督现在在哪儿呢？十字架上，十字架并不是结束。耶稣基督他说他升到至高，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在那儿做大祭司。他仍然替我们祷告，也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十字架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啊，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进一步的被更新。那重要的是呢，我们的当中的思维需要被更新。那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其实上给了一个结果，说什么样的侍奉，或者说我们推而广之，什么样的生命是神所喜悦的？很简单，给的答案很简单，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会发现好难吧，怎么做到呢？这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那我们先看第一步，我们先看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侍奉。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知道这个劝啊，劝是一种安慰、恳求、劝勉。保罗呢是使徒，他有他的权柄，但他不是用权柄来劝的。就像这个罗马书的15章30节，保罗用什么来劝呢？他说，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和爱来劝你们。也就是这个劝呢，第一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劝啊，因为我们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说的简单点都信主了，所以呢我可以用神的话来劝你们啊，这是前提。那第二呢，他是借着圣灵和爱来劝你们，他不是以人的意思来劝你们啊，他是借着圣灵和真理和爱来劝你们。那么什么是神的慈悲呢？你要知道，当新约的作者，不管是保罗也好，还是约翰，或者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们写这个新约的时候，他最大的凭据或者是根据是什么呢？实际上也是，或者他的权柄来自于哪里呢？其实也是圣经，只不过是旧约圣经。因为当他们写书信的时候呢，还没有新约圣经，他们手里有的最大的依据是新约圣经。所以说当他们在新约圣经里提到神的慈悲或者神的慈爱和信实，我们刚刚唱歌唱到的，你要知道他们脑中的图像是指向哪里，这个是需要我们去习惯的思维。我们新约的信徒呢，有的时候习惯于用新约的思维去看这个经文，但实际上 新约的作者呢，他实际上他会回到旧约的图像。当提到神的慈悲的时候呢，或者提到神的拯救的时候呢，他们会出现一个什么图像呢？就是出埃及记。就是在古时啊，上帝带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出埃及，过红海，经过40年的旷野，然后进入应许之地。那么这个是他们脑中的图像。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呢，神有一个大宣告，在出埃及记的34章6到7节啊，这是大宣告的内容。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这个宣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内容是彰显神的属性，就他的本性是如何的，他亲自的用话语启示给摩西，核心就是慈悲，也就是慈爱和信实，这是条件，这是前提，这是一个大的前提。那对于我们现在的会众来说，这个慈悲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慈悲的内容其实就是罗马书的第1章到11章所讲的内容。第12章呢，实际上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总结啊，总结的结果是让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前面所讲的包括几个内容，第一是神的救赎啊，神的救赎完全是因着神的爱。我们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的团契，他们之间彼此的爱，是他们创造这个世界和创造生命并救赎我们的最初的动机。那第二个呢，是因信称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本来是要走向死亡的，但神把他的义，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使我们在神的眼里被看作是好的，被看作是义的，这叫因信称义。当然我们的回应是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那第三个呢，是当你愿意相信的时候，圣灵会内住在你的心里，这个圣灵和我们心里的灵呢，会同证你是神的儿女，这个时候你的身份就变了，就变了。而当你的身份变了之后呢，你可以的，你的生命可以进到完全。这个完全不是我们已经完全，而是你可以赤裸敞开、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来到上帝面前。你和上帝的这个道路已经打通了，你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你的祷告、你的所求的啊，都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完全。所以这个神的慈悲呢，是我们之所以成为这个活祭的前提啊。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是指的在基督里面啊，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所以劝的内容我们刚刚说过了，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已经将他的身体献上了，他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完美的祭物，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保罗这句话第一个含义是什么呢？第一个含义是要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不可能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献祭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但是他同时说当作活祭，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头脑中的图像呢，又会出现一个图像，什么图像呢？仍然是回到旧约。回到旧约呢，特别是在旧约的圣殿中，每年一次，大祭司要替全体以色列民献祭赎罪。他先要将祭牲动物啊杀死在营外作为燔祭，然后呢，大祭司要带着血进入圣所和至圣所，然后撒在坛上，他要先替他自己和他的家人赎罪，然后呢再替所有的以色列人赎罪，每年一次。这个是他大祭司最重要的任务 啊，每天是每年要做的任务。那么现在圣殿不在了，这个大祭司也不在了，啊，献祭的事情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呢？对我们的新约的信徒来说，这个献祭还存在吗？这是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呢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不同的地方是希伯来书八章一节说的。我们第一要紧的，它原文是这样，他说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大祭司，已经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他去哪儿呢？他到了天上的圣殿，坐在那儿。他做什么呢？做大祭司。那做大祭司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的工作，你可以这个图像呢可以回到旧约，他仍然是做类似于旧约大祭司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仍然现在可以献祭到这一位天上的大祭司的面前，啊，这是我们主要看到的。接下来他说，这个祭物呢有什么特征？有三个特征。第一呢，是活的，是活祭，它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啊，是有生命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是活的啊，所以我们呢也是活的。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吹了一口气，我们每个人呢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六章三节说什么呢？说你们虽然犯罪，你们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你们同在，但你们仍然可以活120岁。这是创世纪六章三节说的。什么意思呢？我们人哪怕是你还没信主，你是有罪的，但是你的灵呢仍然是耶和华的灵。在这个历史时空当中，你从生到死你都有耶和华的灵。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在死之前都有机会可以信主，都有机会可以对神的呼召，特别是福音的呼召做出回应，因为你的里面有耶和华的灵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第二个特点呢，他说是圣洁的啊，这个圣洁不是我们本身是圣洁，而是因着神的怜悯，他把自己的义白白的给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被算作是圣洁的。第三个呢，他说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喜悦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啊，所以我们所献的祭呢是一种他已经不是原来旧约的动物的血肉来献祭，我们所献的祭是什么呢？诗篇54篇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这个祭是什么？是感谢，感谢为祭。诗篇51篇说，神所需要的祭是什么？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这是大卫的祷告啊，他献的是什么祭啊？你要知道，大卫他所犯的罪，圣殿的赎罪，圣殿的大祭司是搞不定的。你看律法利未记，圣殿所解决的赎罪的问题都是非故意犯罪，故意犯罪像大卫所犯的杀人和奸淫，大祭司是没有用的，他只能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面前献上悔改为祭，唯一的道路啊，这是和新约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啊。所以他所献的祭是忧伤痛悔的灵。这是思维当中的，我们的思维需要献上称赞、赞美、感谢、悔改，这些祷告、这些赞美，就像我们在这边所做的敬拜，它都是祭，可以直接献到天上至圣所施恩宝座的前面。 这是可以看到的。那同时呢还不够，希伯来书说什么？希伯来书说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情，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也就是说你心里想的是重要的，你的赞美、你的感谢、你的悔改是重要的，之后要有行为，要有善行，要有好的行为，那也是一种祭，是神所喜悦的。总结一下，这个祭物是什么呢？这个祭物就是你的思想加上行为，都很重要。你脑中的思维，你对神的敬拜、赞美，以及你对自己的悔改，都是思维，它是一种献祭。同时呢，要加上你的好行为，因为你的好行为如果没有思维作为一个驱动，你是没有办法长远一直行出来的，这是很重要的。那这些呢，实际上我们看福音书你就知道，它实际上都是什么？都是效法基督，是基督所要我们做的，让我们所思所想所行的。那这些呢都是祭。那最后呢，他谈到一个侍奉的态度啊，内容是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态度呢是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的侍奉呢，我们要全面的去理解，我们通常会称之为叫全时间全职侍奉啊。这个侍奉不单是指教会的侍奉，不单是指跟我们教会相关的侍奉，也指我们在家里，你跟你的太太、你跟你的丈夫、你跟你的孩子所处的关系，在你的工作当中的侍奉。所以说我们其实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全时间全职侍奉。所以这个侍奉的观念呢，实际上是融入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活生命当中的啊，没有区分的。只是说当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之后呢，你会合理的分配你的时间，你知道什么侍奉是重要的。教会的侍奉重不重要？重要。因为在教会呢，你有弟兄的团契，有神的话语来牧养你，有查经小组，这个呢是需要你去敬拜，也需要你呢从中得到生命的力量，更新你的生命，然后呢你可以更好的在家里、在工作当中、在这个社会当中做光做盐来侍奉。它是一个循环，在工作当中、在社会当中的侍奉呢，又可以使你经历到神的同在啊，这个都是侍奉。所以这个侍奉的观念呢，大家需要要更新啊，它是一个全职的侍奉。理所当然就是说是真实的啊，是甘心乐意的，也是合理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保罗把怎么样才是神所喜悦的生命或者侍奉呢呈现在你的面前，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做到。他呢也给了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什么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二个答案是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叫你们查验神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保罗的这两句短短的经文，它的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啊，我们可以看到。所以第一个方式，他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呢现在是被罪和死亡所辖制的啊，他的掌权者现在是撒旦啊。但是呢耶稣基督呢，他的舍己乃是为了要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 但是呢，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当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子民在旷野40年，这40年呢，当然是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所以呢在旷野多待了40年，但同时呢也是一种预备，用神的律例典章来装备他们，预备什么呢？预备他们要可以进入到应许之地，他们可以跨过约旦河进入神给他们的那块地。但是神给他们那块地的时候，他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那块地上的原来有的多神的信仰，邪恶的淫乱的那些神的信仰，也就是那些迦南地的原来的神的信仰，这个是他们所面对最大的问题。所以摩西在他们进应许之地之前呢，就给他们一个很严厉的警告，说你们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去行，而是要什么？遵守神的律例和典章。这个是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摩西对他们的警告。那同样，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地上，我们所面临的各样的文化、各样的信仰，我相信这种挑战不会比那个时候神的子民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小，甚至更大，因为它更容易混乱啊。它给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的心灵鸡汤，会让我们缺少分辨的能力啊，会让我们有的时候会迷糊啊。但是我们属基督的人呢，实际上呢是在世不属世。我举个例子呢，就是呢，我们是在神国的大使馆。比如说美国或者中国的大使馆，它在澳洲，这块地呢是属于澳洲的，它坐落在澳洲，但是它的主权呢是属于美国或者中国的，就在地不属地。那我们呢，这个教会坐落在这里呢，也是这样的。我们虽然坐落在这个罪的世界当中，但是呢，我们这个所有权呢是归到天上的国度，是归到神的国度里面。那我们每个人呢做什么呢？做大使嘛，就祭司。那大使是干什么事儿呢？你知道，就是发签证，就发 pass 发 visa 到美国的签证，到中国的签证，他就是发签证的啊。所以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呢，你们就是发签证的，发去哪儿的签证？发去哪儿的签证？去天国的签证啊。所以每个人呢都是祭司。所以说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当我们是神儿女的时候呢，你同时呢又是祭司。你的身份呢是在这里装备生命，得更新，得饱足，然后出去呢做大使，做祭司，把福音呢传给更多的人啊。这个人生的价值就在此啊。所以每个地方，你的工作地方，你的家庭，你周围的社区邻居，你的工作都是你的侍奉啊，都是你的侍奉，都是你侍奉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呢在这个世界上呢会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包括价值观、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等等等等，都会受到挑战。但是呢，我们呢应对的方式是需要建立一个以圣经价值观为基础的绝对的价值观。就像有人跟人举一个例子，他说你怎么发现假钞呢？因为假钞太多了，每年都会出新品种，对吧？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你只要天天摸真钞就可以了。你天天摸真钞，一摸假的你就知道那是假的，你不管它是怎么假的你都知道它是假的。所以呢，我们所重要的任务是我们要建立圣经的真理，要建立圣经对我们生活的指导。这个信仰不仅仅是一个教义，而是关乎我们每日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都回到圣经去看他在这上面的教导和真理。这就是真钞。当你的真钞建立起来，你知道什么是真的时候，跟真的不一样的都是假的啊，这个就建立起来了。 特别是我们的孩子第二代啊，你会发现他是很混淆的。在学校里面，我刚刚看了你们的周报，关于这个同性婚姻的啊一些问题，我们面临着很大的挑战，都是这些问题啊。但是我们也要教养我们的子女呢，也要建立绝对的真理，是基于圣经的。那第二个使徒要给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呢？他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英文是什么呢？英文是 be transformed， 改变，这种是完全的蜕变，我们也可以说就蜕变转变。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它有个方式的，这个转变要通过你的头脑或者心意的改变来实现，这是一个途径。也就借着心意的更新而被转化，这个转化是被动的，不是你自己能做到的，是圣灵的能力，它是这样一个路径。心意呢是指思维的理性和道德这个意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上帝给我们这个理性啊，它是有用处的啊。更新是重新的规划和思想啊，但是它是由圣灵来实施的啊，这是很重要，它不是我们出于人意，乃是出于圣灵。那被转化呢，是生命是必须由内而外的转化，由里面而出的啊。而且呢，心意更新而变化呢，它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啊。在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也赎罪，他们有律法啊，但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律法所能洁净的呢，是人的身体和外表，他没有办法洁净人的内心。当主耶稣来，他说：“我来成全律法。”主耶稣的律法是可以什么洁净人的良心，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是他是由内而外的。所以当他来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的时候谈了很多登山宝训，他给了很多的条件，比如说杀人，比如说奸淫，你会发现他的标准是很高的，我们几乎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但实际上他的用意是什么呢？他的用意是说，你不要再看那些外边的律法，而是要回到你的内心，你要从内心来看认识这个律法。实际上你的内心需要被洁净和更新。我们在信主之后呢，通常会非常容易陷入一个困境，或者叫说的不好听点呢，叫歧途。是什么呢？因为教导是这样教导的，就基督徒生活准则，或者叫基督徒生活原则，你会有一个框框列出来说，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你就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你会发现呢，这个很容易成为律法。如果你的内心没有真正的改变，这个就会变成律法。当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呢，他骂的最狠的就是律法主义者啊，就是那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假冒为犯，如同粉饰的坟墓啊，外面很光鲜，里面都是枯的骨头啊。律法不是不重要，律法很重要，我不是否定律法，也不是否定基督徒应该有行为准则，而是说呢，我们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要关注的原来是看一个人的行为，现在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要转一个方向，你第一先要看一个人的内心。我原来举个例子，我原来带小组的时候，刚刚开始带小组的时候呢，我的心呢每周呢都上下起伏。为什么呢？当人多的时候呢，我就很开心啊，来了十几个二十个人，哇，很开心，今天就心情很好。那有的时候呢，就来五六个啊，五六个，我的心情就很差，然后也会打电话啊。他们那时候举例子说叫教友，教友，什么叫教友呢？就叫了才来的会友 啊教育。但后来呢，我发现呢，这个呢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因为我关心的是他的行为，我只关心他来不来教会，他有没有参加小组，他有没有奉献。我真的爱这个人吗？我真的爱这个弟兄姊妹吗？我知道他到底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他来还是不来教会，他到底家里有什么困难，或者在他的属灵成长当中，他的生命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我真的关心吗？要问这个问题。那么随后呢，我们会做些调整，我们会去探访，有一些个别的读经啊，去跟踪，就是关心的是他的内心，就是而不仅仅是看他的外表，外表是一个体现，而是要看到他内心，他真正来教会不来教会的原因，还有这个信仰对他的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啊。从这个方面，希望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感动能够帮助到他。那其实推而广之，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弟兄呢通常是看行为多过看内心的，姐妹呢通常比较注重感受啊。我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跟我太太关系不好的时候，我有点急了，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说出来我都可以做到，你知道吧。我太太说，我不需要你怎么做，我需要你怎么想，需要你心甘情愿的想到而去做到，啊，这个是很大的区别啊。实际上，我们的角度就是我们在很多问题的角度呢，要从外在的行为转向呢内在的内心啊。这个呢，像是神更喜悦的。你会看到圣经很多次，他说：“你们献燔祭、赎罪祭，那是我不喜悦的。”旧约的时候，律法还在的时候，神已经说了。燔祭和赎罪祭是我不喜悦的，我喜悦的是什么？刚才我们说的是忧伤痛悔的灵，是你的心。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就是你听耶和华的话，心里遵行胜过外在的行为啊。这个都是慢慢的提醒我们。那么问题还是回到最初的问题，怎么做到的？怎么样才能心意更新？没有捷径的，信仰是没有 shortcut， 没有捷径，基本上不存在一夜之间翻天覆地变化的。大家说，哎，保罗好像是一夜之间翻天覆地的，那是你没有好好读圣经。保罗到大马士革被呼召，到他去安提阿服事当中隔了几年，谁能告诉我？至少八年。保罗也需要时间去改变他的生命，他需要思考，他需要改变他原有的思维，然后去行出来。这个生命改变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要花力气的。也就说到简单点，是需要读经的，是需要祷告的。所有的教会的施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读经。如果你读经都读不好，你还谈其他的，我跟你说，那都是空中楼阁，都是虚的啊。要从神的话语开始，然后呢不是靠你，靠圣灵。但是圣灵在约翰福音说什么？圣灵下来是让这些门徒记起主耶稣说的话，也就是说记起神说的话。如果你没有神的话在你的心里的话，你很难去体会神的心意的，你的生命也很难被改变的，被圣灵改变的啊。这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的。但是呢，在我们读经的当中，在我们一起讨论的当中呢，我们实际上可以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实际上我画出来呢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你可以问问自己，主耶稣是为了你的哪一个具体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你哪一个罪？如果你明白了，你就知道你悔改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你明白悔改的内容并且罪得赦免的时候，你会不会是如释重负？因为你的罪赦免了。如果一个杀人犯关在监狱里面，法官突然对他说，你赦免了，今天无罪释放，你觉得那个人会怎么样？但是我们似乎没有这样的兴奋的心情，通常来说。那第二个呢，第二个问题是，你在读经的时候考虑这些经文所讲的你和神的关系，你确定吗？你是神的儿女，你确定这样的关系吗？如果你确定的话，你就知道你所有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上帝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别人对你的看法，也不是建立在这个社会对你的看法，而是建立在我们的信仰基础之上。因为这个是因信称义，我们已经被归算为义，称为神的儿女。第三个问题是，你确定你有永生吗？明白复活和生命吗？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当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里，永远不离开。这是约翰福音，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我们世上的生命，第一个生命是神给的，耶和华给的。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在创造的时候我们有耶和华的灵，它只能保证什么呢？保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生命。但是它不能保证什么呢？我们在另外一个生命时空当中呢，我们有生命。我们在另外一个生命时空当中的生命由谁来保证呢？由圣灵来保证的。当我们有圣灵的时候，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实现生命的穿越，时间穿越。大家看过很多科幻片吧？穿越到另外一个时空啊！我跟你说，基督徒绝对可以做到。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因着有圣灵，你就穿越到神同在的历史时空当中去了，在另外一个时空当中，这是可以穿越的。你知道这个永生有多重要？所有新约书信上，保罗、约翰劝他们能够持守信仰，能够忍耐到底，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只有一个，就是永生。我们刚刚唱的歌，作为上帝的儿女多有福，他说在绝望当中有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这个盼望除了永生没有其他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个盼望，你的信仰是很难站得住的。因为希伯来书说什么？说是信是什么？所盼望之事的实体。他盼望的之事是个实体，是个确确实实存在的。比如说主耶稣说，我给你在天上预备城，这个城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它不是一个虚幻的，不是你思维当中一个想象的东西，那对我们来说就毫无意义，你知道吧？它是一个确实存在。他说什么？他说信是什么？未见之事的确据。但是你看不见，你还看不见，但是你又可以看得见。约翰福音说什么？约翰福音说，先知以赛亚他看到天上的圣殿，他可以看见的。旧约当中的先知米该亚他也看到天上的圣殿。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也看到天上的圣殿的时候。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亚伯拉罕他已经看到了天上的城，他看见了，虽然这个事情他看不见，但是他看见了。所以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那个确确实实存在的，我们现在看不见的，但实际上已经看得见的那个盼望身上。这个就是永生，这个永生是与神同在的永远的生命。如果当我们确信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现在的所经历的一些困难啊，一些经历它就不一样啊，我们就可以胜过。那个是我们生命的锚啊，那是永远的盼望。 当我们明白我们的心意怎么样更新，也明白神的心意是让我们献上活祭，献上身体当作活祭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可以体会神的旨意，查验神的旨意。那当然查验神的旨意呢，第一，你要能够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你要愿意，你要有这个意愿，也就是说你要离开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啊，你要这个意愿来到，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二呢，是要明白神在你心意当中的旨意。实际上我们神在我们心当中的旨意是显明的，没有奥秘的。圣经有些东西是奥秘，有些东西没有奥秘。第一，救恩的事情没有奥秘，它就是通过你信耶稣基督得救恩，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啊，没有第二条路。第二，也没有奥秘。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得生命，得永生，这也不是奥秘，也是清楚的。所以你会看到神的心意，我们看到的可能是顺利或者不顺利，但在这个事情的背后呢，有一个神的心意，他的心意是让我们生命得更新，得建造，最后是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这个心意是良善的、成完美的，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内心改变的时候，我们所行的行为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啊，自然的结果。这是一个侍奉，是一个行为，是一个之后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呢，最后总结一下啊，因着神的慈悲呢，也就是神的他用他的属性，他的应许来保证的，保证这个应许一定会实现的。就我们的生命呢，是可以靠着圣灵和神的话语去改变的。这个改变呢，第一呢，先从我们的心意开始。我们的心意呢，要被更新，要被转变。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当中呢，更关注于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的内心，然后呢，再看相应的行为。内心和行为最好是什么？匹配。那这个时候呢，这种的行为呢是一个有根有据的，它是一个持续的长久的行为。那第二呢，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献上活祭，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活祭，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和计划，并且活出相应的行为。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将你话语打开的时候，主啊，借着圣灵，你的话语也真的是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是被你所造的，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最终的计划是让我们得着那丰盛的生命，并将来永恒的生命。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你用的慈悲，你的信实来保证你的应许绝不落空。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相应的行为和侍奉。也求你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